这个多语使用者的大脑结构啊，与单语使用者是不一样的，它不是天生不一样，而是最终发展成了不同的样子。除了灰质体积更大、密度更高之外，这个多语使用者的白质完整度也更高。这个生理和结构上的差异，导致的结果，直接结果就是什么呢？多语使用者的任务转换速度更快。另外呢，由于白质完整度更高，多语使用者的大脑皮层上分布式网络功能连接更多，因为连接额叶和更远的大脑区域需要更多更完整的白质。长期学习和管理多个语言系统的实践，同时导致了灰质与白质生理结构不同，甚至会影响个体解决冲突的方式，因为灰质与白质的变化，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导致了更强的认知控制能力。这个多语使用者在处理冲突的时候，传统上与认知控制相关的这个皮质区域，对吧？比如说什么 ACC 呀、PFC 呀，这个区域的激活比较少。同时呢，多语使用者往往对控制有关的皮下层区域比如 CN 有更强的激活，对吧？这些模式反映了多语经验，一方面增强了基础神经结构的稳健性，从另外一方面呢，使他们可能招募更有效的网络来完成相同的认知控制任务。也就是说通俗点讲就是多语使用者相对更冷静，这就多少有些令人感到意外了。这个成为多语使用者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，除了在年轻的时候呢，可以获得更强的理解能力、更强的处理能力、更强的协调能力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种种好处之外，还能在老年的时候抵御随着年龄增加而造成的认知下降，能有效促进晚年的大脑健康，甚至可以延缓老年痴呆症。早就有研究表明认知储备强的人群受到老年痴呆症的影响更小，而且呢，影响时间相对更短，即便是因为受伤等原因造成的部分大脑细胞丧失，这些人群的大脑呢，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思维能力和记忆功能。可现在问题来了，怎么学呢？其实我们早就提供了足够的方案。对于成年人来说首先呢，你得为自己找一个非学不可的理由，非学不可的理由，这样呢，你才能够对抗你的大脑节能机制的第一个原则的第一个层面。非必要坚决不学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一定得想办法提高自我要求，对吧？这个大脑节能机制的第一原则，第二层面叫够用即可，你还记得，对吧？所以你要提高要求，这些呢，其实都是你用纸笔自己反复罗列就可以完成的事情，简单并不容易，但也的确简单。然后呢，然后你就已经知道了一切重要的部分。尤其是基础的部分，都需要什么来着？都需要死记硬背，没有什么其他有效的方法，对待他们只能靠暴力破解。什么来着？就是短时间内足量重复。更重要的问题来了，你是个家长怎么办？对吧？你的家庭就是个单语使用家庭怎么办？虽然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运气没那么好。但运气不好不就是人家的常态吗？我们就逆来顺受就是了，该干嘛还得干嘛。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，在16岁之前，就算不能熟练使用多种语言，也要熟练多种语言的发音。我再重复一遍就算不能熟练使用多种语言，也要熟练多种语言的发音，对吧？有这一点底子在，任何时候只要需要就能迅速捡起，对吧？当我们说学习发音的时候，指的不只是语言本身还包括音标和拼写规则。有些语言，比如英语有音标和拼写规则，而另外一些语言呢， 还没有音标呢，比如西班牙语或者韩语，只靠拼写规则，怎么读就怎么写。我个人呢，没有什么宗教信仰，但是呢，在琢磨如何让自己的孩子尽量多语的时候，最终发现哈，很好玩，圣经很可能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佳多语教材，因为地球上没有任何一本书哈，能像它一样被翻译成了最多的语言，并且呢，无论是哪一种语言，都保持着最高的翻译质量。想到这点之后呢，这任务就简单了，一句话就能说完。每个季度都重复朗读，甚至背诵某种语言的三五页就行了。下个季度就可以换另外一种语言，背过了之后忘了也没关系，反正那些建好的神经元连接不会浪费掉，对吧？它会被更强壮的刚需循环利用。本质上来看，哈，认真学习自然语言，甚至是多种自然语言，实在是健脑啊，主要是健康的健。哪怕是被迫的学习，尤其是对符号系统最基础的部分，死记硬背之类，因为这样的活动在创建新神经元连接的同时，作用最大的地方在于，他们会不断加强已有的神经元连接。所以呢，过去你会觉得那是很枯燥的活动，现在你知道了，那是真的在健脑啊，意义非凡，成效显著。好了，我们下一节课见哈。